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书接前文，我们从北市场啊搬进了新房，呀，觉着心里非常痛快。我们这个新房子十分方便，四通八达，离着不远就是中央戏院，后边不远就是大浴池登鹰泉，总之上哪儿去都那么方便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迅速的交了一帮小朋友，每天就在我们的门前打闹嬉笑，什么山牌玩啊，打罐头盒子玩啊，抓人玩啊，哎，玩着各种游戏。可我的父亲母亲对我的学习一直是非常关注，因为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他们望子成龙的心非常切，在百忙之中也没忘了我学习。在齐齐哈尔的时候，因为太小，中间辍学了，现在到了时候应该念书了，我父亲就托人给我找了一所学校，离着我们家不太远，是三经路协鑫小学。我就记得有一天，我父亲戴着礼帽，穿着长衫，让我洗干净了脸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领着我赶奔学校。因为事先呢都安排好了，进了协鑫小学，偌大的院落空空荡荡，每间房子里都传出朗朗的读书声。在一溜平房的面前，我父亲站住了，看了看牌上写的是一年二班，屋里头正在上课呢。我父亲叫我在外边等着，他敲了敲门，时间不大，班主任从里边出来了。这个班主任姓白，白老师，那年也就是30岁左右，长得是个大块头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他长了满脸的红疙瘩，看样子挺吓人，但是说话呢挺客气。我父亲说明来意，白老师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孩子带来了吗？我父亲把我叫过来，给老师恭恭敬敬行了鞠躬礼。白老师拍拍我的脑袋，父亲就说，给您找麻烦了。紧跟着从怀里掏出个信封，这信封里边装的都是钱呢，你干什么事情都得需打点，就把这信封交给白老师。一开始这老师啊还假惺惺的不要，哎，这是干嘛这是干嘛，都是朋友用不着。我父亲就说，这是孩子对您一点孝敬钱，无论如何您得收下。后来白老师推脱不过，把信封接过去，高高兴兴揣到兜里头了。他又拍着我的脑袋说，行，小孩长得不错，虎头虎脑的，这样吧，我这儿开了个单子，你先把孩子带回去，周一准时来上学，就到这屋来找我。因为你们是插班生，我需要给他找桌子，还要找凳子。我父亲把单子接过来是千恩万谢，领着我就回了家了。到家之后就着手给我准备啊。那单上写的都是什么呢？战斗帽、操衣操裤、绑腿、皮带、书包等等等等，能有十几样。家里头有钱呢，花这点钱算不了什么。我父亲就领着我开始操办。好嘛，这一装束上整个人都变了样了。战斗帽是日本实行的一种帽子，满洲国必须服从日本国，什么样都得照日本学习，所以学生也得戴战斗帽，然后穿上操衣。这操衣啊，就是练操的操，上身比较短，裤子比较长，然后得系上绑腿。 这绑腿哪年哪月实行的不清楚，哪年哪月取消的也记得含糊不清了。总之绑腿啊这玩意儿很有学问，把裤腿一免把它系到腿上非常麻烦，你要裹松了的话吧，走两步它秃噜下去了，你要裹紧了这玩意儿肚腿肚子，走着走着两腿发麻，所以啊得好好的练习。光练习这个绑腿啊我就练了多少日子，把胶鞋也买了，毛巾口罩，最有意思的是这战斗帽里边还有三块布，如果都放开的话，左右两边好像两个大猪耳朵，后边有一块布布愣愣的，据说这玩意儿有用，要遇上特殊的情况，左右这两块可以护住双腮和耳朵，后面这块可以护住后脑和脖子，平时不把它放起来，就把它叠到帽子里头，帽子一戴你也看不出来。又给我买了个大书包，哎，应用的东西什么文具盒、铅笔、小刀、橡皮、笔记本应有尽有。几天的时间转眼就到了，我心想明天就是周一了，我开始上学又要进入新环境了，既紧张又好奇，又不愿意去又愿意去，心里是矛盾重重啊。本来说的挺好，头天上学我父亲送我去，结果我父亲临时有事去不了，就告诉我你还认识那条路吗？我说认识。你自己能找到学校吗？我说能找着，又不远。我父亲说行了，你就去找白老师，我全都安排好了，听见没？到了学校一定安心听讲，要听老师的话，听见了？哎，我记住了记住了。我高高兴兴的一个人背着新书包，穿着新衣服，高高兴兴赶奔协鑫小学。哪知走到半路上，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。我正边走边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从我迎面来了两个日本学生，跟我的年纪差不多。那怎么知道是日本学生呢？哎，原因是啊，他们穿的衣服比我们穿的糙衣质量要好得多，而且走起路来那个气质也不一样，给我的感觉是日本人呢眼睛有点发直，长得比我们白一些。就见这俩日本学生肩并肩昂首挺胸，直接就奔我来了。我的心呢一下就提到嗓子眼上，心里想我也没招他们没惹他们，他们这要干什么呢？正在我发愣的时候，两个日本学生已经来到我的面前，看了我能有三秒钟。其中有一个日本学生冷不丁的飞起了一脚，正好踢到我迎面骨上，他穿的是皮鞋，这下劲儿还不小，把我疼的哎呦，赶紧就蹲下了。这俩日本学生一句话也没说，瞪了我两眼扬长而去。哎呀，我蹲在地上啊，双手捂着受伤的部位，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回头看他们一眼，那股恨劲儿就甭提了。我心说话，你冲什么踢我？我也没招你，我也没惹你，日本人为什么就欺负我们？由于我一个人人单势孤，又不敢起来报复，哭了一会儿站起来把眼泪擦干了，还得去上学呀，怕迟到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对日本人有了极深刻的印象，这是切肤之恨。边走边胡思乱想，结果到了学校了，顺利的见到白老师。由于我是插班生， 因为我们随着节气跟全家到处漂泊，所以啊，也老赶不上正式开学和正式结业的日期，净坐插班生。白老师把我安排到最后一排，哎，往那一坐。白老师讲些什么我不清楚，我就知道老师发给我几本书，有日语，有国文，还有作文等等等一摞，我把它装到书包里头。打那之后我就开始上学了，不过给我的教训是怕遇上日本学生再挨揍怎么办呢，因此长住眼神，如果发现有日本人了，我马上就躲开，钻进胡同或者走另外一条路。我还记得初小一年级既神秘又向往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老实跟您说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，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听过课，白老师在头前讲些什么我记不清，我竟在下边搞小动作了，烦闷的时候就拿出一张纸来画小人儿，因为我爱看小人书，许多画面都在我脑子里头，我就胡画乱画，什么刀枪棍棒盔甲了等等等等的，我左右的两个小同学吸引住了，一看我画这东西，哎呦，他们称赞说你画的真好啊，给我画一张，那个也说给我来一张，我觉得挺自豪，给这个画给那个画，刨出小动作之外，没事我还瞎白活。白活什么呢？我把我的所见所闻，添枝加叶，无中生有，胡编乱造，就讲给同学们听。咱举个例子，我记得还挺清。我说我从吉林来，吉林有座好高好高的山叫龙潭山，你们知道什么叫龙潭山吗？因为那山顶上有一座山洞，洞里边有口井，那井里头有一条龙，怕那龙跑了，洞口那儿有个木头桩子拴着一条大铁链子，一头就拴到龙脖子上头。同学们一听都惊呆了，那龙你见过吗？我说没有，因为那洞太深，往下看黑了咕咚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虽然我没看见，但我听龙叫唤过。他们就问龙叫唤是什么声，我说跟老牛哞哞的声差不多少，搅得那水哗哗直响。就大伙一听，这简直太新鲜了。接下来我就更能胡白活了，我说我看见过鬼，那会儿的人都迷信呢，小孩也不例外，大伙就问我你看见过鬼，我说看见过，说什么样的鬼，我说可能是个吊死鬼，大伙又问我那吊死鬼什么样，我说穿着一套白衣裳，挺长的头发，在你没发现他之前呢，他总是靠着墙站着，脸对着墙，从来不瞅人。如果他要转过脸来，哎呀，一张大白脸的舌头都能有一尺多长。同学们都惊呆了，说你在哪儿看见过？我说在厕所里呀。有一次我拉屎正蹲着呢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女鬼。那你不害怕吗？我说我不害怕，我马上捡起了一块石头对着他就打去了，结果把他打得嗷一声踪迹不见了。同学们一听，你胆儿可真够大的，要是我们非吓死不可。讲到这儿我是洋洋得意啊，其实哪有那八宗事儿，都是我看戏看电影看小人书得来的。哎，从那会儿开始我就会胡编乱造，注定我将来是个说书的料，说书的人要不会编也不行。 等下课的时候，同学们嗷一声冲向操场，干什么玩的都有，追逐嬉笑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摔跤玩、追人玩、骑马打仗。所谓骑马打仗，就是一个同学背着一个同学互相厮打，谁把谁打下去就是胜利者，玩的相当有意思。还有一种复杂的叫车站，所谓车站呢，就找一个个大的做马头，另外两个同学一边一个做马腿，再找个战士骑到上边，后边还有一个拿脑袋顶着骑马的屁股，开始助阵。这五个人就是一组，这双方啊分成左右两队，互相厮打，谁把对方打下去，谁就是胜利者。玩的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这下衣服帽子倒了没了，没过几天扣子也没了，袖子也掉了，帽子也坏了。等回家跟老人一说，我得换套衣服。老人就讲了，你怎么这么费衣服？我就瞎说，我说这练体操的时候太费，家长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又给我换了一套。可是在学校最难过的还有两关，头一关就是上早操，每周的周一早晨必须得上早操。夏天呢还好办，特别是冬天，那时候的沈阳零下也是二三十度啊，滴水成冰。早操的时间是半个多小时，1000多学生列队站好，由班主任领着，集合完毕，站得整整齐齐，横得成趟，竖得成行，班主任站在每个班级的最前面。校长开始训话，我们协鑫小学的校长姓韩，外号叫韩达子，这家纯属是个汉奸走狗啊，穿着一身协和服，挺精神，总是沉着个脸，就像别人欠他八吊钱差不多。在这个学校，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学生也好，老师也好，没有一个不怕他的。在周一的时候，他戴着一双白手套，穿着崭新的协和服，站在讲台上哇啦哇啦的胡说一通。最关键的是早晨起来得升国旗唱国歌，先唱日本国歌升日本国旗，再唱满洲国歌升满洲国旗。直到现在呀，这日本国歌我还能回忆起几句来，至于满洲国的国歌是个什么，我一点都记不清了。总之跟念藏经差不多少。升完国旗唱完国歌之后，校长训话，总结这一周学校的情况，还有的时候还要读诏书，诏书是皇帝的手谕。哎，但是这个是多少日子举行一次，什么重大的节日我都记不清了。我就知道有一个长方形的盒子，校长恭恭敬敬的把它打开，从里边把一个纸展开了，高声朗读，什么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当当当当当的，放一顿屁，谁也听不清是什么内容。哎，这是必不可缺少的。然后读完了，小心翼翼放到盒里，盖上盖，有人请着再供奉起来。到了冬天嘛，这半个多小时可要命了，北风呼啸，大雪飘飘，学生就在操场上冻着，那脚被冻得跟猫咬的似的，那么疼啊，谁能不动弹？稍微一动，被韩达子发现了。你出列，出列，要倒霉。在1000多人面前， 凡是点名叫出去的学生，首先得被韩达子揍一顿耳光，踹上几脚，然后站在队伍的前列。这个做法对于本班的主任脸上也无光，据说还要扣他们的工资。大家都怕动啊，一旦被发现了，哎，那可了不得呀。有一次我就遇上麻烦了，那天格外的寒冷，站了不一会儿，我这俩脚就受不了了，真想跺跺跺跺，好好的御御寒，但是不敢动啊。脚没动，身子晃了一下，正赶上韩达子在讲台上训话，发现我一动，他用手一指，那个红脖领子呗。怎么红脖领子？因为天冷，我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，为了护住脖子，领子挺高，所以被他发现了，叫红脖领。我就知道他是说我，我顿时啊魂儿都飞了。哎，你说怪不？这一紧张恐惧，也忘记寒冷了，也不敢动了。也不知道韩达子那天因为什么高兴，没把我叫出列，我也没挨揍，就躲过了那一劫，至今我也不忘啊。另外一个难关，就是有位训导主任，这位啊专门检查各班的纪律和检查卫生，那会儿对卫生的要求啊比较严格，比如洗没洗耳朵，洗没洗脖子，洗没洗澡，剪没剪手指甲，这都要检查。这位训导主任也是沉着个脸，不定出来到哪个房间，不定该着谁倒霉，如果发现你没剪手指甲或者违规了，又是一顿胖揍。